大家好啊，那个我本人是来自那个乌比社区的，然后待会儿会跟大家那个详细介绍一下。然后今年的那个 Ruby Conf 我也有演讲，然后讲的呢也是这个话题。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想讲的东西是什么。想讲的呢是那个主要是一个编程和设计的关系。因为我们那个编程的时候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这个所谓的 artist， 就是工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经常是别人给我们提需求，给我们设计好，给我们做好，甚至有大公司嘛，给我们做好一些软件架构，然后呢很多程序员在里面去填空，做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它相当于是个 artist。 但是我认为呢，那个编程这个事情应该和绘画、写作、作曲是有共通之处的，它都是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能帮助你更好的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给制作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创作的过程。那么我觉得编程更靠 artist， 而不是这个简单的一个工匠，是帮助我们去创作各种各样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那个但是如果在创作东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都会编程，但是我们不一定会设计，我们可能还有其他，比如说跟用户体验啊、跟用户打交道的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其实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觉得编程是其中。是人类所能进行的最复杂的智力活动之一。如果你编程可以成为一个高手的话，那么你做设计啊，或者做其他的市场啊，这些东西都是会很得应手的。所以今天讲主要就是这个主题。然后呢，那个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我以前在新浪是跟那个这个中块的原来是同事，然后后来从新浪出来以后呢，就是说也去别的一个公司一两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主要是在自己创业，然后我们做这个项目呢，现在是叫牛万。先问一下大家有多少听说过牛万的？啊，还有几个，谢谢大家。然后那个没有听说过牛万的，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这个公司呢，主要是做这个，有点像 Kickstarter， 加上这个翻新的模式，就是说我们做一些创新性的智能硬件，然后做一些这个作为他们的一些为一些创业团队提供服务。比如说给他们提供这种融资啊，或者是预售啊之类的服务，然后我们也会挑一些设计特别突出的国内外的产品到网站进行直销。所以那个我们这个网站最早出现的时候呢，大概是在今年的2-3月份，当时我们这个完全是从 Ruby 社区诞生出来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在我跟我的合伙人李小白老师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合伙人莎莎都是在从 Ruby 社区开始认识的。然后我们大概当时用那个Ruby on Rails 框架用了4到5天时间吧，就基本上把这个网站做完了。然后呢，就一直去不断的去运营它。然后当然今天不是想说这个 Ruby 有多好啊，或者说 Python 不好，其实大家都很好。就主要是想说我们采用这么一种模式，然后用一种经济创业的模式来去做我们这个网站，做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这个有志于说是在当前这个开源硬件如火如荼的这么一个趋势下。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创业团队加入我们，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把这个中国的这个事情给做得更大更好啊，尤其在珠三角地区，让我们早日摆脱这个山寨大国的帽子，然后自己自主研发出一些非常不错的作品。然后我们今年大概6月份拿了那个创新工厂的投资，然后这段时间会跟创新工厂一起来做一个这个专门做这个创业创新型硬件的一个孵化器。然后大家如果有谁对这个创新硬件特别感兴趣的话，智能硬件特别感兴趣的话，欢迎跟我们联系，直接上牛万招行去上面说话就可以了。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是来自于社区的，所以今天就是说给大家带礼品，然后是这个东西，这不是这个东西，这太贵了。不好意思，刚才那个是东西的。我们给大家带了这个东西。这个是那个 Phoebe Flex， 就是一个现在穿戴式手机都很火的。然后这个是我们最早卖的一个产品之一，一个是 Open Up， 一个是 Phoebe Flex， 一个运动的智能手环，然后可以监控你的那个每天走多少路啊，睡多少觉，然后多少卡路里啊什么的。送妹子是特别合适的，然后还两回走还挺好看。这个大概要卖700块钱左右，然后作为今天的那个最后中快的会给大家抽奖。所以一定要留到最后啊。好，然后言归正传了。然后呢，那个我们现在想说的事情呢，就是说， 设计这个东西呢，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从一开始创业就是说做优万这个产品，从一开始的后台、前台，然后设计、美工设计，然后而且我还要当去做一些财务上的事情，然后一开始还要做客服，然后所有这些事情呢，就是基本上都是我们几个人自己来的。然后有时候你就当你想做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学会设计。那么很多成员觉得这个设计不是很重要，所以我今天讲呢会分三部分。然后第一部分呢会讲这个说是设计为什么重要，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呢就是我想说程序员是可以成为非常好的设计师的。然后第三件事呢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当你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之后，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设计。所以我会讲一些基本的设计原则，而且是非常适合于程序员的设计原则。所以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既是程序员又是一个设计师，所以我可能会在今天去穿插的用这种比喻的方法去把两者给结合起来。啊，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说为什么设计这件事特别重要。啊，这个很有意思。如果假设有一个女孩，比如说是你的同事也好，同学也好，不管她是谁，她想学编程。然后他想学编程，这时候你必然要向他介绍一下，就让你必须要让他告诉他说是编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那么现在如果这个女孩你正好是 Ruby 设计，你正好是在做 Ruby， 那么你可以给他这样介绍，这就是 Ruby 的那个一开始在 Ruby 网站上第一个链接学 Ruby， 这就是学 Ruby 的交互界面。就我的经验来看，女孩看见这个界面一般都会非常激动的，她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她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好玩，因为这个界面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这个她在这儿放风筝，所有东西对齐的，所有的排版是正合适的，然后这整个这个对话框，这个卡通形象，这营造各种非常非常强的设计感。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向女孩介绍的话，她会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感兴趣。也许从此之后，我们世界里我们设计就多了一个美女程序员，对不对？但是如果特别不幸的是，如果我们正好是 Python 社区，他还我吧。所以我想说的是，就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在 Ruby 社区里头，经常会有像我们 Ruby 大会上面会有一些很漂亮的妹子去学 Ruby。但是在今天在座的来看，有没有搞开放的女程序员？那几位女孩是搞开放的吗？好像不是，好吧，那就是一悲剧了。所以设计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这个事情呢，又牵扯到那个 Ruby 和 Python 这两种语言的文化之争。我们看 Ruby 的官方网站，对，这是 Ruby 的官方网站，刚改版，但是之前的呢也不差。就是它是很强调设计感的，有 Pure Unit， 有突出的教学框，有 slogan Programmer's Best Friend， 把一句话把 Ruby 最重要的事情说出来了 Best Friend， 然后有更新，整个界面给人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然后如果是 Python 的话就不是那么的好，所以 Python 这种语言是非常好的语言，非常强大的社区，非常好的语言，非常非常非常有力的一个社区，简单朴实，做一种自由的方法。它跟 Ruby 的这种哲学思想不太一样了。 Ruby 呢是强调说做一种东西一定有很多很多种方法，挑你觉得你最喜欢的那种。所以 Ruby 是尽一切可能性，尽一切可能让程序员感觉到快乐。但是 Python 呢，它是就是尽一切可能性把这个东西给做得更好、更完善、更快。你完全不能说这两种语言哪种比哪种好，它们都是有各自应用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想做一件事情，我们想把想一种方法把自己表现出来的话，我们不可能只把自己当成一个 artist， 当成一个工匠那样去做，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艺术家。你是在创作，你这个东西，你这个 Python 这个整个这个语言这个介绍，我们需要给很多很多人看的，包括妹子，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得足够的好，从内在到外在都把这个事情给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设计，就跟我们为什么要写作一样，我们设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表达，我们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大声说出来，我们想把自己所脑子里想的事情，自己在想什么，把价值观输出出来。 就跟我们要写作一样。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练字现在不练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电脑背书键盘，但是没有电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写一手好字特别重要，这是你给的第一印象。所以我们做设计、做软件、做网站，其实都是这样，设计是很重要的。那么具体来说，设计又分成哪几部分呢？设计的目的是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是让大家一看这东西就能唤起它的某种情感，不管是觉得哎高大上、白富美，还是说是简单、简洁、单纯，得有什么情感。设计的第一目的是唤起你的情感。第二个目的呢，是让东西更好用，让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软件更容易被用户接受。所以这设计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就是，当你有一个好的设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用户会深深的感觉到他们得到了尊重，也就是说他们会信任你的产品。像我们看刚才那个 Python 的那个例子，就是当你一开始学这个语言的时候，光看到这个界面的话，你可能会感觉到我不是特别放心。实际上我自己试了一下这个跟 Python 这个 RRP， 它确实是做得不太好。它做的时候，你在输入的时候还会有延迟什么乱七八糟的。总之这个东西，我只能说它没有用心做这个应该就是要有教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用户放心，让用户感觉更信任。然后下面这个呢，主题呢是讲这个设计，其实只是我今天讲的视觉设计，主要是视觉设计为主的。然后它其实只是那个整个设计中间的很少的部分，其他部分包括这个用户的可用性，然后包括这个你的网站或者你产品的实时内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限于时间或者限于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来说，我今天会更侧重于视觉设计这一块。好，我现在知道设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现在我想说的是，程序员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师。为什么呢？就是内在的美都是共通的。我们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 GitHub 一个非常有名的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呢，在场的人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项目呢？
我
知道你听说过。好，没有听说过，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用 Ruby 语言写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被生成一个 Scala 语言的程序，然后 Scala 语言的程序又生成这个 Scala 程序被生成 Scheme 程序，然后它又生成 Shell 程序，然后生成 Smalltalk、TCL、Lambda、Vela、Vuelet、Vuelet， 一直到后来生成 Python、生成 Rex， 最后又回到 Ruby。所以它是一个本身的一个完整实现一个完整递归的自己生成自己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而这个环本身就是一种设计。这个程序其实没有用，它没有用，它最后生成自身，但是这个东西是美的，这是一种艺术作品，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所以我说为什么程序员可以成为好的设计师，因为很多很多非常有名的设计师也想不到可以这样来设计出这样一个这么美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程序员成为设计师是有潜力的。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是著名的那个 Eric Raymond 的啊，在场人有没有听说过的？就是 Unix 编程文化的那个作者，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hacker。他说的这句话非常，这是他说的，他认为什么才是黑客态度？有五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呢是这个，我个人认为跟今天主题比较相关的这个，其他也很重要。Golden Drudgery Evil。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做一个黑客的时候，我们当一个 hacker 的时候，我们在练习程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平凡、无聊和辛苦的工作，和那些艰苦的、重复性的、枯燥无味的东西做斗争，那些东西是不好的，因为它能让你对你工作的热情和那个信心逐渐的消磨。这也是 hacker 和那个在大公司工作的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当你做一个自由的程序员的时候，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你可以去创作，所以这是 hacker 的态度。我们再看，就是编程，为什么说编程也是设计？因为编程语言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在进化。我们用一个谁都看懂的例子，阶层，这个 C 语言的阶层，可以看一下，很多年前就有阶层这个函数。然后有阶层这个实现的方法。那么其实非语言的实现在其中无疑是最快的，因为非语言这当然这个不是非语言的最快，最快是循环，这个是递归。但是呢，那个为什么还会有别的语言出现？为什么还会有一些新的语言去作为非语言的后续的出现？那 那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结婚性的。我们往下看。OK， 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语言，立足的阶层。你可以看到，它比 C 干部来说呢，有人认为更加难看懂的，然后当然也有人认为它是非常美的，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它是用单板也算结构，然后它所有东西都是一个主演，对称的，全部都是产生在这样的字体。但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当今的人来说，我们已经熟悉的 Python 熟悉的 Ruby 熟悉的这些人来说，还是太难看懂的。我这么就回答说哈，这个东西对于数学家来说是美的，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是丑陋的。那么多大括号，对不对？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到了逐渐现代一样，我们有了 reduce， 这个是 Python 的 reduce。你可以看到 Python 的这个代码比起 C 代码来说更加容易看懂了，更加简洁了，更加让人感觉到舒适，对不对？只有一行的函数，没有那些大括号，然后呢lambda 传进一个 lambda 传进一个函数，然后给 reduce 传进一个函数，非常非常的简洁，非常非常的优美，感觉对吧？然后但是编程语言还会拧巴，我们下面来看看，当然还是不是说 Python 不好，大家不要生气，我们下面还是来看看 Ruby 语言里它会变成什么样的。对，这个叫 Ruby 语言啊，阶层，你只要把乘号传进去就行了，乘号这个冒号乘号会转成一个乘号，转成一个闭包，然后这个过程高二会被就不要用，所以这是 Ruby 的。
所以编程语言的进化实际上是一个设计的过程，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人在编程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件事情，尤其在编程类故事，就要给人提供 API。 我们给人提供 API， 提供越优美越好越容易使用，别人就会觉得我们的水平越高，或者越愿意使用我们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托马斯说的这个在今年Ruby上发言，他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Programming Process Designing DSL，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领域专用语言，因为你自己的应用编程领域专用语言，所以编程实际上是一个设计的过程，是把你的提供的 API， 把你的自己的代码变得简洁、干净、漂亮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程序员在编程的时候，只要你是在追求卓越，那么无时无刻都是在设计。这个是从 Ruby 截取一些 DSL 的例子。像这个，像这种都是1.2x10^(n)是取一个月以后的时间的。然后这个是 Snapper 的那个一个，只要你访问 Hi 的 URL 能得到 Hello World 的。然后这是 RSpec Task Test 等等，这后面是 RSpec。然后这个是翻译器，像这种并不是今天说的重点啊。这个主要的重点是说，所有这些在座的作者，他们其实花了大量的心思在产品语言的，在他们内部的这个界面的设计上面，而不是说是内部实现有多快、性能有多好，或者怎么怎么样。考虑到将来有5000万个、1亿个人用我的东西，不是考虑这些，他们在考虑怎么样大家用得更爽、用得更好。所以这是一个设计的过程。
我们平常说经常做各种各样的抽象，比如这是 MVC 典型的 MVC 的抽象，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你在仔细列一个过程。比如说 model、controller、real， 他们这几个东西实际上是你在组织一个信息架构，
这也是一个设计的过程。因为设计本身就是把不同的东西去有机的组织起来，让他们有序的呈现给用户看。
那我们自己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在做网站、做手机 app， 我们也遵循同样的过程，把信息分组，然后呈现。所以我们实际上做的事情是怎么样用更好的方法，遵循一种原则，把信息架构很好的呈现出来，把可用的 API 或者说有用户可以做的操作给带给用户，并且给他们以很好的反馈，这就是设计。
所以我认为设计程序员不要害怕设计，它是有逻辑的，你能够做很好的 API 出来，你一定能够做很好的设计。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有没有知道这个画是什么画啊？这个是那个达芬奇的名作《梅特国为人》，
这个是艺术史上流传非常久的一个珍品，一个大作，是这个属于艺术的。但实际上呢， 这幅画是科学的被画出来的，它是非常非常精确的，用黄金比例，用人体的正常的每个比例都经过精密测量和计算的，所以这幅画是逻辑的产物，是科学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灵感，或者是像某些那个艺术家随便地上乱泼形成画，不是那样的，是一个需要付出非常大努力的东西。所以呢，现在我要开始讲我如何用成长的方法去为我们想要的软件和网站去为他们做设计。然后第一件事情呢，如果你程序员的话，你就非常幸运，因为你像我，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在我做设计的时候，我是不需要 Photoshop 的，这样可以让你的速度快很多，也让你的沟通得到的结果更加直观，然后整体的东西都可以和产品部门的这个沟通可以更迅速更好。因为现在 HTML5 CSS3 也可以支持到让你可以不用再去那个 Photoshop 先切好图，然后再去把那些图翻译成 HTML， 已经不用这样了。现在可以直接用 CSS3 在印上写各种效果，什么背景、多重背景啊、镶边啊、过列啊，都是可以的。然后下面我们就进入那个具体的那个设计原则的部分。然后第一个呢是这个很重要的是一个分组原则。分组原则就是你把东西一定要分组。这个很简单，就像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呢，这个是 Rails 一段程序，但是 Python 里有相当大量的这种程序，就是把你的那个使用这个 MinSync 的方法，把各种不同的模块包进你的某个类里面去，然后再提供出来。所以这就是一种分组。分组有很多种这个原则啊，然后限于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一解释。但是这些原则就是，比如说是近似性啊、相似性啊、连续性啊、地包，就是几个东西它形成一个地包来做一个分组，某个地区或者是一个对称性。我们看一下我们网站，这是在大家刚才早上看到那个我们三麦这个赫曼米勒这个选择，这一笔呢，当然这一笔很棒啊，欢迎大家那个来我们网站订购，这个是最适合于程序员的一个，因为咱那个99年的9月现在是国广的。然后拿这个做一下例子，拿这个页面做一下例子来说明一下我比如说我个人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有什么考虑的。它这个就很明确，头部介绍，中间主体再审，然后赛的是它周边的一些什么操作，等于先把东西去分组。幸亏 HTML5 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非常好便利的手段。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完全可以直接写 header section 就可以了。在 HTML 提供这种语言做的同时呢，它帮助我们更好的，如果我们用它来做的话，我们可以更好进行分组。我们只需要很简单的去把我们需要的主体部分写好，然后再把这些东西留到其他地方就行了。所以它是一个逻辑的过程，怎么样把你页面上的信息分组。我们看看那个一个还不错的例子，这个是 Rails 的网站，但是这个网站Ruby on Rails 的那个官方网站，这个网站设计有一些问题，但是就分组来说做得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到它明确的把它们分组了，宣传语 slogan 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带给大家什么 development 这个是说我们让你的太大的开发不痛苦，然后一条导航，当然这个颜色不太好看，但它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过干嘛，开始看书、参与聊天等等，底下呢是一大堆说没有好话的一大堆的公司什么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结构，能够根据你的用户的想要得到的东西，明确的把东西分成了三块。所以 Rails 在现在被大家认可作为一个非常好用的外部框架，其实我觉得跟它这个主页的这个这么清楚的介绍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比如说在 Python 世界里头，大家都用的那个外部框架叫 Django， 对吧？我们看 Django 的，我也看了，这 Django 的。所以 Django 人气不高，我觉得不是他写的不好，很有可能是他这个主页实在是，就是他的分组非常不清楚，就这两块基本是一致的，就是他们是把什么，就是你的新闻啊、你的那个讨论组啊等等之类都混到一块儿，而且它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它的颜色没有加区分，就是它这几块看着都是一样的，完全是套色，让你形成一个感觉，就是它没有分组，一大堆东西堆在那儿没有分组，所以这是它设计不好的地方。当然加上这个框架本身是不错的。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原则，叫分组原则。我们第二个原则呢，既然我们分好组之后呢，我们必然要选出一个你各个组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元素 dominance， 就好比在一堆球里面，如果有一个特别显眼的球，用户会先注意到那个最显眼的。我们一般管这种东西叫 hero。然后呢，在这个编程世界有没有类比 jQuery？ jQuery 当你一开始认识它的时候，为什么说它特别容易的入门，特别简单，让人一看就会？因为它有一个万用的东西叫 Java， 用这个东西可以包装 HTML 片段，可以做 selector， 可以往里塞一大堆东西，然后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它用这个东西来作为它最初代的一部分。当你用这个进入了之后，用其他的东西你就比较容易的去进一步去接触了。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是一个例子。当你看到这四个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东西，这个并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感动，对不对？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四个球，四个平面，四个圆。然后如果是这样就不一样了，你会马上联想到，这是什么东西？太阳、行星、地球、卫星，等等等等，它一下就变活了，因为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主打的最大的元素，这就是设计会给带来的不同。然后我们还是看看我们的那个这个页面，很简单，我们叫出这个椅子，因为我们想你们买椅子，对不对？你们买了椅子，我没有收入，所以我们要把椅子突出。我们用什么办法突出？放空白。我们在这周围留了足够大的空白，又把它变得足够大，所以让你一眼就看到这椅子还蛮好看的。这就是 dominance 在我们这儿一个应用。还是按惯例，我们来看看那个一些编程程序员怎么设计他们的网站的。这个是 Ruby 世界的，我们可以说是类似于那个一个后台处理的一个库，它可以让你把你的一些任务，比如说邮件触发，给用户发邮件啊，或者说一些那个需要高计算量的任务放在后台执行。然后它的主打的特点呢，它是线程的，也就是它可以执行很多任务，可以做得非常的快。所以我们看看他在这个网站上，他这个网站做得非常好。我们看他是怎么强调的 ：Hero 运动，把它最重要的特性一句话说出来。一个 3P 的进程可以干20个 rescue 和 delay job 进程干的事儿。这个 rescue 和 delay job 这两个是它直接的竞争对手，就是 Ruby 世界里的那个后台处理中的三个最主要的这个小面包。一句话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了，我就是可以干的比你们多，比你们快。然后呢，它有非常显著的两面对齐，告诉你怎么安装和怎么调用，非常简洁、清楚、有力，关键是非常有力。然后我们再还是要批评一下那个 Python 社区类似的东西，就是这个 RQ。本身也很好的东西，但是呢，没有突出它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能执行多少东西，能做得更快 ，API 设计更好，没有一样东西是浮现出来的。你浮现出来只是大 logo， 但这个东西没有告诉大家我们任何事情。就跟你做一个网站，你不能把 logo 放得特别的大，你把 logo 放得特别大，你什么都没有说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值得借鉴的。当你在做一件事情、做一个设计的时候，突出那个重点。而不是说去把所有东西都屏蔽开，或者突出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下面一个原则呢，就是说的除了突出重点和分组之外，最重要的事情是节奏。就是当别人访问你的产品、网站应用或应用或者是网站的时候，他应该感觉到一种熟悉感。很多东西在起伏，很多东西似曾相识，很多东西是有这种带给你回来的一种亲切感，这是让用户信任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看看语言也这样，这还是我从 Ruby 里面出来的。Ruby 的附属就可数的那个模块的方法，一定会有一个方法，有一种节奏感。Detect、Select、Reject、Collect、Reject， 让你很容易记，使用方法也类似，让你感到亲切。当然，这些方法名呢是来自于 Smalltalk， 并不是 Ruby 自己的。而且现在有天量可能也用的不太多，但是 Ruby 大量大量这样的方法要用，让你感觉到很亲切，让你感觉到掌握一门语言或者掌握一种东西非常容易的。放在设计上呢，大概是这个样子，相似。我们所有的这个网站的这个关于这个的所有页面， 交友图上的头，用导航、产品、时间线、评测等等的，它们在右边都是统一的样子，都是长这个样子。这些东西都是所有的这些样子都是灰的，然后所有的线都是这样的风格线，然后所有的图标都是这样的大小，都是这样的风格。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种熟悉，
就是当你在那个实际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如果我们程序员的话，我们会用一些非常非常容易的方法来达到这种熟悉程度，来达到这种让你觉得亲切的这种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用 SAS 或者 DAS 的时候，这是一种 CSS 的运处理器，就是 CSS 大家都知道是很费劲的，这种语言可以变成 CSS， 它可以有什么？可以有 BC 相应中的函数或中的点量。当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让你的整个网站上所有跟，比如说产品相关的，它都会有名称，或者说所有导航都会有同样的样式，而你不用再多写一行代码，用同样的东西。所以说呢，这是当我们做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天生比那些重新手写每一个样式的人要进步了很多，我们要容易了很多。下面还是说一下那个非常非常重点的，但这个不是 Ruby 和 Python， 这回我们要说的是 SaaS。SaaS 这个网站的页面也是程序员设计的，非常的好。它除了一些明显的结构之外，它还注意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这是它的两个页面，刚才第一个页面是它的主页，第二个页面是告诉你如何安装。这两个页面有内在的节奏。
我们说是什么呢？仔细看，眼镜
占据最大重要的部分的这个眼镜
和它的这个非常容易的。SaaS 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好？是突出的。这眼镜儿注意啊，为什么这样的眼镜是一个圆的
？OK， 到 Insert 页面，
鼠标也是圆的。安装这个部分是圆的。
它的页面每一个主体元素都是圆的，用大量的篇幅去强调这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叫节奏。当你点入到这些似曾相识的页面的时候，你会形成一种流，感觉自己非常的、非常的活在一个非常可靠、安心的世界里面。
要批评的呢，要批评的是 NAS 是 Bootstrap 用的这个 CSS 运处理器也不错，但是它的网页面设计明显的不好。一开始是蓝的，一直是蓝的，然后会变成黑背景的，
然后又会变成蓝背景的。
这个有人很困惑，
就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个页面里头，你到底是在看什么？
我是在看照片吗？还是在看别的东西？还是在看什么？
所以这样的设计会造成一个用户的切换的一个不适应感。所以如果想让用户适应你的网站、适应你的设计的话，一定要这种节奏。
OK， 这节奏。下面一个呢就是 flow，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人类在使用应用的时候或者在看东西的时候，视线呢一般来说在我们这个LTL 国家、LTR 国家，就是文字从左往右写的时候，它的视线呢一般都是从左上开始，然后这样上。
我们来看一眼啊，这个叫 flow，
这是人的那个眼睛在屏幕上的一个眼图，可以看到最重要的是左上的部分，然后这边也很多，看完这边之后呢才会看这边的。所以设计的时候，出于对人类认知心理的考虑的话，你要考虑它的看你的作品的一个流动信息，扫描信息阅览的一个流动性。
像在我们这个网站里呢，我们最早开始呢是把这个东西对齐，让它先看产品介绍，然后再看看辅助操作。所以这是一种明显的把东西主要东西放在左上，然后依次去流动的一个感觉。这种情况下可以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格子系统实现。当然，鉴于篇幅，这个格子系统今天就不是讲的重点了，可以在网上查一下。然后下面还是用编程语言来举例，编程的这个程序员的设计来举例子，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Synapro，
以那个已故的这个一个歌手 Synapro 来命名的一个最简化的外部框架，它非常简单啊。举例就是说，你需要写这么两三行，就可以写出一个外部应用来了，用 CSS 来实现外部应用。但是今天说的重点呢，主要它这个网站的设计非常清楚，它就非常好的用的实现流动的原理。Synapro。最大的啊、哦，这是 Synapro。然后呢，多维斯加 Type 什么意思？类比如何安装 ，Small Bit 如何运行？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二三的三个步骤的过程。然后再配合上它这个用的比喻，如果它光说这里不会有的，但是在美国 大英语世界国家的人，没有人不知道 Frank Sinatra， 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名的歌手加影星，所以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还知道他是个大音箱。所以呢，他用这种暗喻来跟这个就跟这个 Sinatra 的形象来相比，可以造成非常明显的动作动态的视觉，让你知道你该如何去做，如何去应用他这个 Sinatra 商家。然后这回不太好的例子，一样就是不是拍档的，这是弄了 JS， 然后模仿那个 Sinatra 的一个创意啊，也非常的有名 ，Express。这个应该有大家有些也有考虑的，应该有用过。它这个呢是跟弄了 JS 其他的东西一样，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就是跟弄了 JS 其他的一些软件作品一样，因为它太新了，太年轻了，所以它在很多地方它模仿其他的成熟的软件包，但是呢，它模仿不是特别的好，比如说这个力图简洁的这个主页。虽然它简洁，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它没有遵循识别流的这么一个过程，以至于我们在这个页面上不知道该把眼睛往哪放。我们第一眼看见的肯定是 Express， 然后呢 ，Node 的 Web Application Framework， 然后没了，然后我们该看哪呢？看这边吗？还是看那些导航吗？我不知道去哪。简洁是简洁，但是没有流，没有流动，没有让你用户遵循一个完整的顺序去把你这个上面的信息该看的信息去看一下，这叫。下面一个那个讲解呢是比较那个叫惯例。刚才如果我们说那种 reason， 这个是叫流动性，是用户在你网站感到内部的属性，因为你网站的或者 app 的所有的这个设计是类似的。然后这个conversion 呢指的是外部的属性，就是你不能别出心裁的去把一些大家已经形成的公约。去给它在你的项目里面变了样子。这句话可能上学的人可能了解的不是特别多，就是 Ruby on Rails 的哲学叫 Convention over Prescription， 约定胜于配置。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让大家用都熟悉的东西来，不要让自己来配置那些独特的东西，用大家都认可的最佳实践来做事情。叫 Convention。
我打断一下，超
过
18分钟。
啊，超过，那我很快，好吧。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编程里面的这个类别，就是说我们在命名的时候呢，一般会用，比如说类用这个 camel case， 然后用那个用常量用 snake case 什么，然后这是我们编程的时候的一些约定，设计上面也有同样的约定，比如说像我们的页面呢，我们绿色的会用这个安全色，绿色让感到安定，然后我们的那个喜欢的红心之类的，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约定。然后包括这个各种不 snap 提供的标准的那个警告色，就是为了让你更好的那个 convention。我们实践的时候是用这种定义这种全局性的常量来做的，对。然后比较好的例子叫 beat 这个网站 ，beat 这个网站就是现在可能翻成很好嘛。然后 beat 是基本上它每部分呢都用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小图标来告诉你都是什么什么 snapshot 的，让提示让你一看就知道这东西干什么的，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配置啊，然后 debug 啊，都是有相应的这个图标来告诉你，还是都是大家熟悉的。然后 subversion 呢就不太好，这个就基本上让你找不着北，什么找不太清楚这些东西是什么，所以熟悉很完全这个事情很重要的。然后限于超时了的话呢，剩下这些东西呢，基本上我就快速略过一下，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大家我现在讲不太多东西，然后只能是最好是在网上自己学一下，这是一些非常基础的。第一个是字体和排版的问题，就是Tavatica， 包括这个叫 typographic， 这个是排版，就这些字体都是怎么来的，我们什么时候要用这种字体，什么时候要用那种字体，因为中文这个字体比较复杂，中文这个字体比较简单，因为中文这个字体没法做嘛，但国外字体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字体也很重要的一部分，像 POD 有一个非常好的用那个字体来引导设计一个样式。然后那个这部分我会快速略过，不过不用担心啊，那个所有的那个幻灯片在网上都可以看，我是在那个 newman.com 上有放的。然后色彩理论的话回去也可以研究一下，这边就是说不细讲了。然后这里是色彩理论的比较好的例子，有 Amber Bundler 和这个 Hewlett 的例子，运用色彩运用非常出色的。当然要小心，就是说现在因为 Bootstrap， 所以就是说做很多事情都很方便，但是你 Bootstrap 默认的东西来做其实做不好，你像 Bootstrap 自己设计的这个主页其实很一般，就设计上来说很一般，因为它毕竟是一些就是本着工程的思维开发一些共同组件来让你用的，所以 Bootstrap 的一个用法就一定不要用这个默认的样式的。这个就是今天限于时间的话，今天就大概讲到这儿了。然后呢，就是那个我 那个 at 后面就是我的微博，然后大家有各种设计或者是那个编程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欢迎探讨。然后那个这个幻灯片本身呢是可以在线访问的，这是我们的网站 newone.com， 然后 newone.com/about， 然后有一个 design.html， 这个就是这个幻灯片，可以看。所以就是说没有讲的部分呢，大家可以那个以后再访问这个幻灯片来看。OK， 然后这个 about 里面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还有一个以前我讲的一个关于我们如何创业的一个事情，然后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叫 startup.html。对，里面是一些关于创业的东西，然后尤其关于我们怎么做这个经济创业。啊，这个图片没有露出来。好，那这样，然后谢谢大家。
那个提一点，创业方向的事情呢，它不只有幻灯，还有那个录音，因为你们参与了那个 tech 叫什么
Teach Room
一个在线那个叫什么来着，一个科技电台这么一个活动，啊，他们也已经做到30多期了，基本上是访问了中国比较活跃的这个很多小团队，无论大小团队，他们那个都有他录音在线也可以听。那么今天特别，我觉得，我冒着这个。叫什么来着？以后被人弹劾的这个危险，把林总请出来给大家说，我觉得很值得啊。虽然他这个黑了我们很多拍子方面的事情，但黑的对，对不对？我们之前思也想不通，为啥我们去搞活动就是没有录音、没有通？这个彻底解决了我们这一很大的困惑，好吧？好，感谢。
行，感谢大家。然后最后。